感谢神哈，那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叫奉耶稣圣名和弟兄姐妹来分享，我们通过圣经来查考关于耶稣四次，耶稣降临世界的次数，以及呢，他向人显现的方式。我们知道说，耶稣就是独一的真神，充满万有。我们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一章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二节哈，约翰福音一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感谢神。那我们知道道它是什么意思？道它是话语的意思。好，那英文圣经里面的这个道，它的第一个字母呢是大写的，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哈。就是这个道它就是神，话语它就是神，那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。那我们再看第一章的十四节，一章的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哈，你看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他说这个道他就是神，那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这个道他要怎么样和我们人有关系呢？所以在十四节的时候呢，道成了肉身，那为什么道要成了肉身呢？十八节他告诉我们原因，原因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神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道他要成了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，就是因为没有人看见神，因为神他是灵，那我们人带着肉体，我们人有罪，他不能够见神的面，不能见神的面，那不能见神的面，那神要如何来救我们呢？所以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神他是灵，他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，那么他要救我们，他要住在我们中间，就只有通过一个方式，就是他要成肉身来。那他从肉身来，因为我们是带着肉身，所以神要成肉身来才能住在我们中间，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带来恩典和真理，带来恩典和真理。所以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那这个子把它表明出来，意思就是说子让神，子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神，你看它前后一个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然后又说子将它表明出来，就是子的来到就让神从不可见变为什么可见，表明出来就是让我们看见，神是灵我们看不见，那么子的来到就让我们看见了神，为什么子的来到就让我们看见了神呢？因为子他就是神成肉身来，神成肉身来，神是灵用眼睛看不见，那么神成肉身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了，这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的意思，因为子就是神成肉身来，就是灵成了肉身来，所以我们用眼睛就可以看见了。所以耶稣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。那我们看他这边说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，那耶稣他就是话，这个道就是话语啊，那神就是灵啊，为什么耶稣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？因为耶稣他就是这个道， 啊，所以耶稣说的话，他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神啊。那这是耶稣他第一次，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，他就是以肉体的方式向我们显现，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啊。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呢，他是怎么样通过肉体向人显现呢？他是通过玛利亚，玛利亚怀孕，圣灵感动玛利亚怀孕，怀孕把他生下来。所以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就是通过玛利亚怀孕把他生下来这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啊。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，的。以赛亚书的9:6，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一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他说有一个婴孩，有一个子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子赐给我们。这个就是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向人显现，他是通过玛利亚怀孕生下来。那他讲到说这个子又称为什么呢？又称为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那他明明是子啊，那他这个子呢，他又称为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灵，他在天上，我们人看不见；神是父，我们看不见。那么他要通过肉体肉身来到世上，然后呢，他就用这个子的身份来向人显现，把父显明给我们，把神显明给我们，显明给我们。这就是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。那么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呢，是肉身的方式显现，他一直活到什么？活到33岁。那当时耶稣以肉身的方式降临世界的同时呢，耶稣他其实也在天上。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以肉身的方式显现的同时，其实同时他也在天上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3:13，约翰福音的3:13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你看他说什么？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，就是这个人子啊，他从天降下，他仍旧在天。所以呢，你看耶稣玛利亚怀孕，耶稣生下来，这个就是从天降下。那他从天降下的时候呢，他仍旧在天，他还在天上。那从天降下的时候，他在世上的时候是肉身啊，对吧？他叫玛利亚，叫妈妈，叫这个约瑟，叫父亲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也受割礼，那么在这个还去耶路撒冷，也去过以色列人的这个节期啊。那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，他也在天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跟神祷告，对不对？他也跟神祷告啊，是吧？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之前，他就跟神祷告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以，将这杯撤去。”他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以将这杯撤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照你的意思。”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？他为什么会这样祷告？因为他就是从天降下，他仍旧在天。从天降下，他是子，他是肉身显现，但是他仍旧在天上，他是灵，他是父，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肉身显现的时候，他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说父啊父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如果我们按照物质界，我们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个事情，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他从天降下还能在天上，是不是？那按照我们物质界来理解，这不可能发生的。我在上海的同时，我不可能在福建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因为神他是灵，神他是灵，他可以这样，神是灵，灵他可以在天上以灵的方式存在的同时，他可以肉身显现在这个世上。所以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肉身显现在地上为止，但是呢，同时他在天上他是灵，他是父，因此呢，神他是无处不在的，神他是无处不在，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，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节，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你看他圣灵啊，你看圣灵他降下，就圣灵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降在人间的时候，他就是用肉身的方式来显现的。然后呢？又远升诸天之上，就是耶稣他肉身显现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呢，他就升到天堂去了，然后他赐下这个圣灵所以耶稣在世上肉身显现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圣灵在肉身的显现。那被钉十字架是肉身被钉十字架，复活了，然后是灵体呢他升到天上去。那在这些事情的同时呢，他神他就是灵，他就充满宇宙万有，充满宇宙万有。那神他是灵，他可以在天上的同时在地上，他可以在阴间，就是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，所以在诗篇的，我们看诗篇的139篇7到10节，诗篇139篇7到10节哈，这边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是灵啊，他跟我们物质界是不一样的。神是灵，跟我们物质界是不一样的。那神他可以成肉身来的同时，他也在天上。那神成肉身来的同时呢，他就说我是子，所以他跟神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说父，因为从天降下人就在天，所以这就是子和父的不同的位分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同一位神，只不过他用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身份来做神的工，那这个就是耶稣他第一次，这就是神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以肉体的方式而来哈。那神他第一次来到世上向人显现，就是在公元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公元前、公元后，他就是以耶稣降生那一年作为划分。那耶稣降生之前就叫公元前，耶稣降生后他就是公元后。公元后，那耶稣呢肉身被钉十字架了以后呢，然后他第二次他又来，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肉体的方式向人显现，但是他不是住在人的心里，第一次他是以肉体的方式显现，他住在我们中间。比如说耶稣他带着彼得带着约翰带着12使徒做工，对不对？耶稣在拿撒勒，在加百农，这个各个地方去走动，去传福音。那最后呢？最后第一次显现的终结在哪里？终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终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被钉十字架复活是灵体呀、啊， 灵体然后复活后就坐在父的右边。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耶稣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以肉体的方式？不是的啊，你很多人啊，我真的接触过很多啊，很多就是说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已经来了啊，这个他是某某地方的，真的有好多就说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已经来了啊，就说这个某某姐妹她就是耶稣再来啊，有的说某某弟兄他是耶稣再来，很多啊啊，非常多。那么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会以肉体的方式显现吗？不会啊。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肉体的方式，他是灵体啊，灵体。因为耶稣肉体被钉十字架，他复活了，复活后就不是肉体而是灵体了。所以一切的信仰讲到说耶稣第二最后一次来已经来了，是以肉体的方式在我们当中，是某某弟兄，是某某姐妹啊，那他这个就是什么？违背圣经。因为复活后就不是肉体了，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不是消失了，他是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那有的人就说耶稣已经来了，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那他就是怎样？他就是不符合圣经，对不对？他以为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就消失了，没有消失啊。那既然没有消失，那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姐妹那你是谁啊？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后没有消失，他是以灵体的方式存在的哈。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以灵体的形式存在呢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哈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，那有人说耶稣来了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那么他就是否认耶稣复活的事实，那他也就是否认十字架的救恩。因为耶稣复活后是灵体，他不是肉体哈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。15章35节，35节，一起，我们从15章35节读到44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4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若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扭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心有心的荣光，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耻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我们读到这里，你看当时他们信耶稣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问什么问题啊？他说死人怎么复活呢？那他复活了以后他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他就有这个疑问。你看我们今天，我们这个叫肉体，也叫什么血肉之体，对不对？有血有肉嘛，血肉之体就是肉体。 啊，血肉之躯，它是肉体。那人他死了以后，他要复活。那复活以后，他是带着什么身体来？人复活了以后，他还是带着这个血肉的身体来吗？不是的，复活以后他就不是血肉之体了。所以有的人他就说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已经来了，是某某姐妹，是某某弟兄。啊，你看他这个就是不认识，是不懂圣经，不懂圣经。因为他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他是耶稣带来，他是耶稣带来哈。那我们知道耶稣他肉体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了以后再来，他就不是肉体了。但是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是肉体，他怎么会是耶稣再来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他说耶稣再来，某个姐妹某个弟兄他是耶稣的再来，那么他就以为说耶稣他是带着肉体。那如果他认为耶稣是带着肉体而来，那么他就否定了耶稣复活的事实，是不是？耶稣复活的事实啊，因为复活以后的身体和复活以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。复活以后的身体是灵体，复活以前的身体它是什么？它是肉体啊。我们看圣经里面他怎么讲，他说什么？就是他认为耶稣再来还是肉体的人，圣经是怎么讲的？他说无知的人啊，他说是无知。无知在哪里呢？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神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。就认为耶稣再来是某某姐妹某某弟兄，耶稣再来以为说还是带着肉体，圣经里面就责备他，他说无知的人呐，就是无知啊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，就是我们今天啊，他说不死就不能生，就是我们肉体不死他就不会复活，所以他肉体一定要死，他后面就会有这个复活。但是呢，肉体死了后面复活，他说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身体跟将来的身体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目前所种的这个形体是地上的形体，那将来的那个形体它是天上的形体，我们目前的这个形体呢它是肉体，所以它是会朽坏的，它是软弱的，那以后复活了它是灵性的身体。所以这边讲到44节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那他又说若不死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那你所种的是什么身体呢？是血气的身体。所以他血气的身体是要死的，死了后才能复活，就是才能生。那么复活起来他就不是血气的身体，他是什么身体？灵性的身体。那灵性的身体和我们血气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？我们看一处经文，我们看新约圣经，有一处经文哈，就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的22章，马太福音22章29节到30节，马太福音22章29节到30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”就是我们复活了以后，我们的身体它不是这个肉体了，它是像天使一样，它是灵体。所以天使灵体它有能力啊，天使它可以去这里去那里，对吧？那我们人肉体不行啊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要么走路去，要么坐车去，要么坐飞机去，我们不可能穿越的，肉体它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灵体它可以穿，就是灵体它可以移动啊，灵体它可以移动啊，所以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是灵体，他不是肉体啊。如果有人跟我们传啊，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啊，说这个老弟兄他就是耶稣再来啊，他现在已经活到多少岁了？ 啊，然后就来跟随这个，很多，真的很多。我还有听过说这个姐妹她就是耶稣二次再来，也很多人跟随她，非常多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，就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因为她不认识耶稣，她复活后是在干嘛，不知道耶稣复活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所种的不死就不生，你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所以耶稣现在是灵性的身体，坐在父的右边，那你说他还会以肉体的方式再来到世上吗？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他不可能的。那这个道理他就是骗人的道理啊。耶稣现在是灵性的身体，坐在父的右边。那么耶稣他以灵性的身体坐在父的右边，他还会不会再来？他会再来，就是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耶稣他还要再来，那这一次来，那么对于信的人就是得赎的日子，对于不信的人就是审判定罪的这个日子，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耶稣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带着灵体来，并且呢，全世界的人呢，他都会看得见哈。我们看启示录一章七节，启示录一章七节，启示录一章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就是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，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时候是什么？他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，众目要看见他，不是像很多人所传的，这个某某老弟兄他是耶稣再来，某某姐妹是耶稣再来，他出生在某个村庄，然后他是什么样的经历，神是什么时候告诉他你就是基督再临，真的很多这样子的，就有的姐妹他就是被魔鬼欺骗嘛，他就认为他就是基督再临，有的弟兄就认为他自己就是基督再临，就是基督再临，很多很多人他就是去信这个了，有国外的，也有国内的，也都有，都有。那这些他都不符合圣经，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他再来的时候驾云降临，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他只在天上，他没有到地上来的，耶稣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不会来到这个地上的，他是在天上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肉体显现，他是来到地上走来走去，最后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，那耶稣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降在天上，他不会来到世上的，他降在天上就很多人都要看见他。那么在耶稣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得救的人，然后他怎么跟神怎么跟耶稣相遇呢？他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哈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，我们从15节读起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到17节哈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那他讲到一个什么事情，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降临的时候， 那么还活在世上的人，他就直接在空中跟主耶稣相遇。所以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不会来到世上的。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个某某弟兄他就是耶稣降临，某某姐妹就是耶稣降临，他不符合圣经的。他就是，这是魔鬼呢，他骗人的。魔鬼他骗人的这个把戏，就让人信得糊里糊涂的，不清不楚的，很多人就是去信这样的道理，就是被邪灵给迷惑掉，被邪灵给迷惑掉，所以我们要看圣经，要查考圣经，要听正确的道理，要去分辨的。那耶稣他当时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说，有的人他说幕后有假基督，有这个假基督啊，他就说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他说你不要去听，就是他这个是骗人的，并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耶稣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节。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节到五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节到五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”真的是这样，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事情。就是他就是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基督降临，很多。如果你真的是基督降临，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基督降临，对吧？有的是姐妹，有的是弟兄，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迷惑人的，他冒耶稣的名来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真正的耶稣，并不是真正的耶稣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，他是带着肉体来的，然后他是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很多人用眼睛可以看见，那最后耶稣他被钉十字架。那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升天了以后呢，他又再来。但是耶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他是圣灵的方式降下来了。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圣灵的方式降下来是降在哪里？是降在我们的心里。这个就是什么受圣灵，就受圣灵。那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以后，他第二次还来了。那第二次还来的时候，他不是以肉体的方式在人的旁边，而是以圣灵的方式降在人的心里，也就是要受圣灵。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耶稣他明明被钉十字架了，那为什么耶稣却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？是不是？耶稣他都被钉十字架了，但是耶稣他就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那耶稣是什么时候又到门徒那里去了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。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，所以主耶稣他说他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知道圣灵与我同在啊？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与我同在？我们受圣灵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啊，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了圣灵就与我同在了啊，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啊，那么神就与我们同在。那今天教会并不是说信耶稣圣灵就同在啊，他要受圣灵，这个人他要受圣灵，这个教会他要受圣灵，他才是神与这个教会同在啊。所以这个耶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圣灵降在人的心里啊，就圣灵他降在人的心里，受圣灵，受圣灵。那这个就是使徒教会啊，使徒教会。好，那我们看说今天为什么啊，今天为什么信耶稣，很多人信耶稣，就是国内国外有很多人信耶稣，但是他信的道理五花八门，对不对？同样都是信耶稣，但是他信的道不一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啊。圣灵在使徒教会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啊，使徒教会的时候圣灵降下来，那么人他因为有圣灵就会明白真理，传扬真理。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，圣灵他离开了，圣灵他离开教会了啊，我们那这些使徒都死了，后面都死了。那死了以后呢，这个神的道被人更改了啊，被人更改掉。那这个神真理的道被更改了以后呢，圣灵他就会离开教会啊，离开教会。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信耶稣的人，但是呢道理信的都不一样，真的道理信的都不一样啊。你看有的守安息日是在星期六，对不对啊？那有的他就守这个主日啊，他说是在星期天啊。那这个天主教给人家洗礼呢，就是你头上点一下啊。那有的洗礼呢在池子里洗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有的洗礼呢在河里洗，那有的洗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洗，那有的洗礼是奉耶稣的名洗，那还有的洗礼呢是站在这个什么国旗下面洗礼。明明只有一个耶稣，为什么做法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因为神的话自相矛盾，而是因为什么？而是因为说他圣灵他离开了，人他就不明白真理，所以他就信的五花八门啊，就信的五花八门。那么这个圣灵离开，他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？他是有这个圣经的这个根据的，就是按照圣经，圣灵他有两次，他有两次降临啊，圣灵他是有两次降临的哈。我们看旧约圣经。我们看雅各书哈，我们看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七节。雅各书五章七节哈，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弟兄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看呐、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。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这个雨它指的就是圣灵。那秋雨春雨它降在哪里呢？田地上。我们人的心它就是地，我们人的心就是田地。那我们的这个田地呢，它要有雨来浇灌。那么我们一年有几个季节呢？春夏秋冬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，因为这个旧约圣经也有讲到这个问题哈、哦，它就是四个季节，春夏秋冬，啊、哦，那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？秋雨跟春雨，就是秋天跟春天，就是有两场雨，就是这个雨只有两批次下降，也就是圣灵只有下降两个批次，第一个批次就是秋雨，啊、哦，那秋天过后是什么？冬天，冬天有没有雨？没有雨。然后冬天过后才是什么春天，然后春天的雨又来了。这个就是秋雨呢，就是使徒教会那个时候就是秋雨，就是圣灵第一次降临。使徒教会就是秋雨圣灵，就是圣灵第一次降临。那么 后面等到这些使徒都死了，那神的道理被改掉了，改掉以后呢，他就进入什么，从秋天进入什么冬天，冬天有没有雨？没有雨，就是圣灵不降下来了。所以这个阶段的人信耶稣哈，就信出非常多的派别啊，你看什么五旬节教派啊，就是安息日哇，教派非常多非常多，一个世界有3000多个教派，非常多教派啊。那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国内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感触，比如说我们去，比如说我们去非洲的时候，你就会非常大的感触，就是很多地方都有教堂，然后这个教堂跟那个教堂的它的名字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，就感觉好像跟开商店一样，就都不一样，然后它就是一个一个教派，一个一个教派。那这些教派出现在什么时候？其实就是出现在这个冬天秋雨，就使徒教会过后没有圣灵，圣灵停降了，圣灵停降了，然后他们都信耶稣，但是他不明白真理的道，他就把神的道给改了，所以就会出现这么多的教派啊，出现这么多的教派，但是圣灵没有降下来啊，圣灵没有降下来。那我们看说，其实为什么就是像天主教他们会觉得什么，他是最纯正的，因为我是历史最悠久的哦，天主教他就觉得就是他们是最纯正历史最悠久的哦。但是我们会看到说，后来在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的时候，马丁路德1517年的时候改教，但是在这之前呢，天主教呢他们是怎么赎罪的，他就是卖赎罪券啊，要认罪是到谁那里去认罪？神父那里去认罪，不是到神那里去认罪，是到神父那里去认罪。然后呢，他把这个赎罪券卖给你，啊，就是买这个赎罪券。所以后来到1517年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就开始改教了，改教了，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每个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不是说通过神父，不是通过赎罪券。所以马丁路德开始改教就是在1517年。1517年一直到1917年，就是圣灵又降临了你看秋天过后是冬天，冬天过后是什么？春天，对不对？那春天就是有雨啊，有雨就是什么？圣灵它第二次下降，就是在1917年，我们要记住这个哈。秋雨和春雨中间有冬天是没有圣灵的，所以就出现很多的教派。然后冬天过后就是春天，春雨圣灵又降临，就是在1917年的时候，圣灵它第二次降临。那么马丁路德改教是1517年，那圣灵第二次降临是1917年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他是属神的，但是他在埃及地400年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他在埃及地400年的时间，后来摩西神就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所以这个使徒教会以后就没有圣灵了，没有圣灵了以后，到1917年的时候，圣灵又降下来，来建立神的教会，这就是圣灵他第二次降临，那我们按照圣经来说呢，他就是吹角节。吹角节我们看我们看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他有很多的节期哈，什么五旬节无教节、除教节、五旬节赎罪日那圣灵第二次降临就是吹角节，就是神圣灵第二次降临就是吹角节，就是要最后一次的收割，吹角节结束，那耶稣他就来了。耶稣就来了。那耶稣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就是以灵体的方式来向人显现。那现在就是吹角节的时候，就是圣灵第二次已经降临了。第二次已经降临了哈。那么要得救的人，我们要到神的教会，来听到真理，来受这个圣灵。那一个人他受圣灵了以后，那么以后就可以复活哈。好，我们看罗马书， 我们看罗马书八章，十节到十一节，罗马书八章十节到十一节哈。基督落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落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啊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人的身体它会因罪而死。啊，那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哦，就是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，啊，那死就临到众人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人的肉体它不会有永生，人的肉体它会因为罪而死，但是心灵却因义而活，就是我们人的灵魂它会因义而活，这个义其实就是圣灵，它会因着圣灵而活的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灵魂会因着圣灵而活呢？就是通过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啊。十一节就讲说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就是圣灵，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么就能叫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呢又活过来啊。所以秋雨的时候呢，就是圣灵降临，降在哪里？降在心里。那么冬天的时候呢，圣灵停降啊，圣灵它不会降在人心里。那冬天过后，春天来了，春雨来了，就是圣灵它又可以降在人的心里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灵它降在我们心里了没有，对不对？圣灵降在我们心里了没有啊？因为只有圣灵降在我们心里，那么以后圣灵它会让人必死的身体呢又活过来，就是复活。哦，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复活？就是因为圣灵啊。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复活？就是因为圣灵啊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肉体，那他被钉十字架以后他为什么能够复活？因为耶稣他就是圣灵成肉身而来，他只是肉身被钉十字架，他的灵并没有被钉十字架啊。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能够复活？就是因为耶稣是圣灵成肉身来，所以他肉身被钉十字架了以后，这个圣灵就能够让他这个身体又复活过来，复活过来就成为灵体。那我们今天也一样的，我们人带着肉体，那我们人以后都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以后我们如何能够复活过来呢？就是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，就能够让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呢又活过来，活过来以后就是灵体，就不是肉体了是灵体，就跟耶稣在新天新地里面一直到永远。新天新地它是没有罪的啊，没有罪的。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，我们现在这个天地有海啊，那它海就是预表罪恶啊。圣经里面说新天新地它没有海，就是没有罪啊。因此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，有永生啊啊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是住在灵体里面啊，与耶稣同住啊，那真正的就是跟耶稣一同作王。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我们也是王。好，复活以后我们在天上也是王啊。那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那个时候他才会有真正的永生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信耶稣一定要受圣灵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们以后能复活，我们以后能复活不是因为我活着的时候有好行为，我们能复活是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以后才会复活得生命啊。那如果我们有好行为却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以后没有办法复活得生命的啊。那对于一个已经受圣灵的人，那我们在世上要靠圣灵来结出果子来，我们要靠圣灵来结出果子来啊，而不是说哎我受圣灵了我以后就可以得救了啊。我们受了圣灵以后要靠圣灵来更新，来结出果子来啊，那么在神那里呢能够得到奖赏，而不仅仅是呢得救啊，而不仅仅是得救。圣经里面有讲啊，他说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，如果仅仅只是得救，那些不信的人 更有何等的结局呢？啊，就说明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，他不仅仅是得救，而是受了圣灵以后，我们是得救的人。那靠圣灵结出果子，靠圣灵来行神的道，以后在神那里他可以得到奖赏的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耶稣他四次降临在这个世上。第一次降临就是以肉体的形式降临，人的眼睛可以看见，他也在地上走动传福音，那后面被钉十字架。那耶稣第二次降临，他是圣灵的形式，不是以肉身的形式，眼睛是看不见的。第二次降临是降在人的心里，就受圣灵，就是耶稣降在我们心里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就说，我还要再来，世人看不见我，但你们可以看得见我。就是因为耶稣第二次来，他是圣灵，不是以肉体的方式，也不是灵体的方式，他就是灵降在我们心里，带领我们来认识神。那这个之后呢，因为教会把真理改变了，所以圣灵就离开教会。因此呢，就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个阶段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派。那到末后的时候，圣灵又第二次降临，圣灵又降临，又启示真理，又降临，建立神的这个真教会。这就是吹角节，就是耶稣再来之前的，再来之前。那最后的时候，耶稣最后一次来，就是灵体的方式再来。灵体的方式再来，他不是来到世上，他是显现在天上，不是来到地上，是显现在天上。那我们在主里的还活着的人，到时候就直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那这个世界就要被什么，毁灭掉，圣经里面讲的，所以我们看最后一处经文哈。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到十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到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耶稣他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，是动静是很大的，不是像一些信耶稣的传的某某姐妹，就是耶稣再临，某某弟兄耶稣再临，他是在某个村庄，从小长大受逼迫，跟耶稣一样，不是的。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再来的主耶稣，就是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是没有错。就是耶稣哪一天来到，我们是不知道。就好像贼来的时候，他不会事先通知你，对吧？他不会事先通知你说我今天要来了。就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主来的那一天是有很大的动静的啊。他说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，这就是耶稣主的日子，那个是主日。所以主日，圣经里面说的主日，它并不是指周天，它指的是耶稣最后一次来的时候，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，那日天地大有响声。所以这个主日，一个就是安息日，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最后要来的那个日子，它叫主日。圣经没有说星期天是主日的，圣经里面说的主日有两种，一个就是安息日，一个就是耶稣最后一次来的那天，它就叫主日，是不是？圣经里面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就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所以主日，一个是安息日，一个就是耶稣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，那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天地都要被废掉了。天地都要被废掉了，所以圣经里面就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就这一切都要毁灭，都要消失了。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 我们以后的新天新地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？不是，哦，这个世界它都要被火融化掉，天要被火烧掉了，我们是要到新天新地里，但有义居在其中，但是我们要有圣灵，要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以后我们才可以复活得生命，进入新天新地，与耶稣同，与耶稣同住同作王，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，就是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受圣灵，啊，很多教会他没有受圣灵，就好像耶稣升天之前，耶稣他带着十二个使徒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他天天跟使徒一起做工。那耶稣他是以肉体的方式陪伴在他们左右一起做工，但是耶稣有没有住到他心里去？没有，耶稣就跟他们讲说，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我若去保惠师就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若去保惠师就，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我若去保惠师就来。所以耶稣升天后圣灵降下住在人的心里，就是耶稣住在人的心里了，那是真正的神的国临到我们了，啊，耶稣肉身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神的国还没有临到他们，而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降在彼得、雅各的心里，那个时候真正的是神的国临到彼得、临到雅各，啊，临到彼得、临到雅各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在地如天，就是因为圣灵要降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心。就神的国就降到我们心里了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是一块土地啊，那圣灵降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土地就我们的心地就属神，那我们的心它就是神的国啊，所以我们信耶稣如果还没有受圣灵，那么神的国还没有降在我们心里，就像彼得雅各一样，他也信耶稣啊，但是五旬节之前神的国有没有降在他心里呢？没有，因为当时圣灵只是以肉身的方式陪伴在左右，但是圣灵并没有呢降在他心里，住在他心里，啊，所以当时耶稣传福音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就是并不是说天国已经来了，他说天国近了，啊，那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五旬节圣灵降临降在人的心里，那真正的是天国降在我们心里，啊，我们人在地如天，因为我们受圣灵了。啊，我们受圣灵了，我们的心圣灵就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，啊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，那靠圣灵来遵行旨意，也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呢行在天上，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等到耶稣这个耶稣最后一次以灵体方式再来之前，我们仍要受圣灵，啊，我们仍要受圣灵，以后才可以见神的面。哦，感谢主啊，那我们下午就先讲到这里哈。